弟兄姐妹，沙巴沙龙，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听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下了妥拉，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里面得以自由。愿你再一次将妥拉的奥秘向我们有耳可听的人，主向我们来显明，让我们听了就去行，主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行在你的心意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今天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圣灵求你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抓到重点，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命中红心，感谢主，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进入妥拉的第二周，挪亚，挪亚。本周的妥拉呢，是从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三十二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包括了五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挪亚开始建方舟。第二个，就是洪水来了，灭了当世代人与牲畜。第三，就是神后悔了，就与人立了彩虹之约。第四个要讲的是迦南为什么要受咒诅。第五个，我们要谈巴别塔变乱，人的口音分散人到四处。好，说的洪水，我们觉得洪水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惊恐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灾害。但是这里的妥拉其实在讲洪水不是让我们惧怕。事实上在以色列，我们都知道当下雨的时候尤其是特别是在祝棚节，我们知道神赐下恩雨，浇灌了地面上所有的作物，以至于知道来年会有丰收。这是一个很欢乐的雨带来了丰盛。那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我们来看挪亚蒙恩，因着信使全家得救。所以我们看到挪亚蒙恩，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是一个礼物。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义因信而生，像亚伯拉罕一样，神称他为义人，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那我们知道第六章第八节讲的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蒙恩，这个蒙恩英文我们叫 grace。 那我们知道挪亚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是 noon 跟 hey， 而恩典是 hey 跟 noon，他们的希伯来数字同样是58。我们知道每一个希伯来的字母呢，都代表一个数字，所以挪亚58， N 也是58。甚至我们知道神真伟大也是58。犹太人他们非常好玩，就是他们在研究一些字的时候，他们会用希伯来的字母，然后看有没有相似的一样数值的，然后来解这个字的真正的一个原意是什么。好，那挪亚这个名字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九节，那说的挪亚的父母呢，就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个安慰事实上呢，在希伯来的原文呢，它是休息。这操作劳苦是因为神咒诅了这个地。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咒诅这个地， 是因为亚当夏娃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神将他们逐出了伊甸园，然后神咒诅地，让人让亚当必须劳苦流汗才能够得吃的不像在伊甸园可以守一生可以吃到那些果子所以知道地是因为亚当就受了咒诅。那我们要想什么是恩典呢？什么是恩呢？恩就是你不配得的，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你得到好的事情是你不配的，而怜悯呢是把你从不好的事情中间分别出来，所以耶稣啊把我们从不好的事情分别出来，让我们得以敞开脸与我们的天父面对面。第六章第九节我们开始，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说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世代是完全人。那我们来看这个挪亚的后代，希伯来文叫做 Todot， 这是讲的是什么？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所以犹太人非常重视他们的 Todot， 他们的整个有点像族谱一样。那说到当世代，到底当世代这个字是什么呢？ Badorota 是在讲的，指的就是 DNA， 说挪亚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一个 Tami， 因为他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挪亚与神同行 Halek 是他所谓的这个希伯来文是完全听神的声音听神的话语，跟神一起走。所以挪亚就是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佛闪的意思呢就是名字，含的意思呢就是热，雅佛呢是展开。所以我们知道雅佛后来他的子孙呢他的后裔呢就往北边走了，到了欧洲的北边去了。那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这个败坏非常有意思，叫做哈马斯。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以色列有一个与他们敌对的哈马斯，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地上充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识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他们的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切毁灭。这个毁灭 Shahar 总共出现了六次，是指 DNA 不再有神的形象。所以神所要毁灭的是那些 DNA 已经改变了的人有些科学家他们研究出来，其实 DNA 是我们，他说人就像人的门一样，所以 DNA 是我们的门。所以当我们的门已经被破坏，已经没有了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常说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当人犯罪，那当世代的人也是犯罪啊，那神为什么就把他们毁灭了呢？是因为神创造他们时候的 DNA 已经完全被改了，所以已经完全的败坏了哈马斯。那我们知道挪亚的祖父马土沙拉，他的名字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他死的时候会有大的灾难。所以犹太的解经家说，马土沙拉用了120年的时间劝告当地的人，当时劝告当时的人要悔改。所以120年神不是没有给时间，要那一个时候的人悔改。所以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到55章第一节，这是我们这一周的先知书，我念几段比较熟悉的。第七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 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启示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启示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马太福音第24章37到38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呢，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有一个说法，就是当我们人外在 显现出来的行为是只有 3%， 而 97% 呢是放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内心。就像我们常常在思想，你可能从外表看不出来我在想什么，可是有 97% 的思想可能会在我的心里面，我的脑海里面像煮粥一样，越煮就越糊。所以呢，为什么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犹太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会披上祷告巾，跟神一起在这个帐篷里面面对面，对神倾心吐意。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属性是他给我们恩典，要我们要相信，要有信心。我们知道方舟也是比喻着耶稣啊，因为他救赎了人。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听神的话，然后就去行。那如何去传讲妥拉呢？有很多人说，我怎么去跟别人谈妥拉呢？其实只要你按着妥拉所说的教导的去行，那你就已经自己是一个见证人，你就可以传讲妥拉，用你的见证来传讲妥拉。所以挪亚那个世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回到第6章第1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在圣经上面希伯来文对于这样的人叫做 Naphilim， 我们可以看到他跟亚纳族这个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起来那个时候不只是天使堕落的天使与人交配，产生了所谓的伟人，那个时候的 DNA 已经改变了，甚至牲畜也是一样神造他们的那个 DNA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也一样是被混乱的。所以耶和华神见了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看见神的心心中有伤。所以我们的神是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挪亚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后书3章1节到3节可以看得到。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我们知道末世，如果提摩太后书这边所形容的，相信在挪亚的日子同样有这些。那我们现在的 DNA， 我们有被混乱吗？在2016年3月21号，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电视的一个节目，叫做 It's Supernatural， 超自然能力。 他们访问到两个人，那一个人呢叫 Tom Holm， 另外一个叫做莎拉吉尔伯特，他们是分子生物家还有预言的专家。当他们再一次的上这个节目谈到创世纪第六章，他说我们知道发生了一次的入侵，改变了人类的 DNA， 而这个事情将要再一次的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呢都会去引导做一些非常相似的事情，说日光之下无新事，所以挪亚的时代如何，我们现今的时代也必然会有同样的事情。所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科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做过这些事情同样的是非常邪恶，他们寻求的是邪恶的超自然现象啊，他会将很多的事情将人的 DNA 混杂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科学。认真的说，其实这应该是在啊五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他用新兴的技术的领域啊，利用人的遗传学啊，机器人的一个技术，那人工的一个智能，奈米的技术，控制论。所以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转基因的一个实验室，他们先用动物来做实验，你也可以到那里去购买啊这些动物拿回家来做实验。他们呢甚至呢把人当作动物啊来做实验。我们都知道达尔文他说人要经过多少年很长的一个时间的进化，所以他说我们是从可能是从猴子进化到现在经过了几百万年。但是经过了科学这个世界顶级的这个咨询的这个小组，他们呢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改变了我们人的 DNA。 那这个呢目前他们在跟美国的国防部进行沟通，美国有一个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他们获得了总统的批准，他们已经拿到了数千万美元的一个用来创造啊人类的新基因的一个蓝图。这个呢已经在美国军方的啊预算中间编列了。那为什么说像挪亚的日子呢？同样的事情在继续的在这个世代在发生。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博士叫 Nick Bostrom，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超人类主义者，他是在牛津大学教书，他获得了博士的学位。你可以去看看他的网站，他说通过将我们自己与动物界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开放一些感知的一个模式。我们之前常常在电视上我们或是在电影上有看见，就是可能是一个军官他非常的用鹦鹉，当他在一次的这个击胸的这个过程中间可能受伤，然后将近要死了，可是呢却可以把他的脑筋留下来，给他穿上很多的铁制的衣服，甚至呢开始一直就对那些年轻死亡的这些有用的人啊，用这些方式让他们脑筋存在，但是用晶片体来控制他们的行动，用这样子。我相信随着科学的发达，现今世代的邪恶事实上比挪亚那个时候的邪恶更甚。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博士在他的网络上面他写道，他说他可以因为蛇可以使用红外线能够看到看不见的光谱区，而蝙蝠我们知道他用声呐在飞行，那海豚可以听到8万赫兹的声音，如果将这些好处全部集中在一起输入我们的人体，那超自然甚至超人可能就会出现。所以超人或许将来不会只是在电影上面，会在我们现今的时代，而这些呢都是经过 DNA 的改造。所以呢这些 科学家呢，他们就觉得用这个他们可以获得超人类的一些利益。所以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九章第六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你想想看，当你的基因被控制了，甚至一个晶片可以控制你的时候，你要死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呢，我记得有一篇报道曾经讲过，如果从外太空往下看啊，甚至我们说人造卫星看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什么数据在走，每一个人都是数据。或许我们很难想象，我记得大概是在四十几年前，我参加一个聚会，有个弟兄呢，他从新加坡来，他就带给我们一个讯息。他说呢，不要再过几年，其实我们人啊，以后呢，可能根本就不用带钱出门，只要带一个，他说塑胶，一个塑胶的一张塑胶片子，然后你就可以去超级市场，去哪里，你都可以用这个塑胶片子来付钱，甚至呢，要用手签名就可以了。但当时我们在听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天荒夜谭，怎么可能呢？现在我们反过来看，现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人手都有一个信用卡吗？甚至在国内发扬光大。我记得我的朋友在我这一次经过国内回到美国之前我拜访了他，他到机场来接我，他根本就不用下车去缴钱，就有一个scan， 就直接就能够写出他的牌照，然后就从他的账号里面就扣钱。他在平常的日子里面，他说他很少拿现金，几乎就是我们知道很可能就是一个网络就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你说挪亚的时代如何，现今的时代也如何，耶稣啊再来的日子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节说，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前一段时间我在看一个报道，他说将来我们的人这必须要植入晶片，那么以后呢，你不管去买东西你是去哪里，甚至搭飞机，如果你没有这个晶片，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哪里都不能去，因为所有的资料写在这个晶片里面，这个晶片植入你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不植入晶片，你万事难行。那所以马可福音说得很清楚，如果不是主减少那个日子，没有一个选民会得救。接着神就开始传递，告诉挪亚怎么样建方舟，把这个蓝图给了挪亚有造船的一个专家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这样的船其实在海里面是最稳定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不但是一个设计家，他也是一个科学家精算家，充满了智慧。所以神要挪亚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要抹上松香。我们知道，当我们抹上松香的时候，水就不容易进去。方舟的造法是这样子的，我们刚刚讲过，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的上面还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哪，神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沙哈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神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你的儿子、儿妇进去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性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 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所以我们说，信心若没有行动是死的，在雅各书上写的。如果挪亚听了神这么多的话而他没有去行，那么这个信心是死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方舟盖起来是三层，最底下一层是放饲料，中间那一层是给动物住在那里，最上一层挪亚跟他的妻子儿子跟儿妇住在那里。所以神对挪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这个世代中 DNA 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撒地，是个义人。所以凡洁净的畜类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要带一公一母。所以洁净不洁净不是犹太人的专利，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吩咐洁净跟不洁净。我相信从亚当到挪亚时代，应该是一开始神在一开始是否就将洁净与不洁净告诉了亚当呢？所以一代传一代，到了挪亚，他知道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所以说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上除。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要用水灭全世界？那为什么这个大雨要下四十昼夜？四十又代表什么？我们知道水其实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愉悦，在这个全世界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度假中心几乎都跟水有关系，海边度假中心，海中央的度假中心。但是神他却要用水，我们说那个世代的人 DNA 已经全混乱，神要用水来洁净。那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啊，神创造的第二天，在还没有把空气放到中间的时候，其实地球是一个大的水球。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神发现地上的人败坏了，他要将他们毁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整个就毁掉了？不是，这里一个观念是神恢复到创造的第二天，让这个地球充满了水。所以为什么要用水？是因为要再一次的回到创造时，神看为美好。我们在上个礼拜讲到，唯一的创造的那一天，神没有说看是好的，就是第二天。所以为什么要用水？要让这个世界回到创造第二天，神所创的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人才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母亲怀里面怀胎的时候，母亲的肚子里面充满了水，羊水。那犹太的解经家他们说，其实水就好像妥拉，它有积极的，但它也有消极的。我们常说水能够什么覆舟，也能够什么载舟，它能够让人在水面上能够生活，但是它也可以创造灾祸，把人毁掉。就像牧师所说的咒诅，你如果这样行，你就会受到什么咒诅，但是如果你不这样行，那这个咒诅就离不到你，就是一个祝福。所以你可以把咒诅变成积极面。那为什么是四十昼夜呢？以撒娶利百加四十岁，探子进迦南四十天，旷野 漂流四十年，当人犯了罪，要受鞭打四十，不可过数。那我们知道摩西活了120年，四十年在埃及王宫里面，四十年在米甸放羊，四十年与犹太人漂流在旷野。甚至可以看到大卫王的时候，歌利亚他校正40天，那大卫王作王40年，甚至在很多的士师记里面我们看见国中太平40年。我们耶稣啊，他曾经上山祷告40昼夜。那40到底是什么？到底有什么含义？大概2000-3000年前，犹太人他们就发现，就是我们人体在受精之后成为胚胎40天。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知道自己怀孕了，40天之内呢，那个时候因为胚胎还没有形成，男女还没有确定，你可以祷告，那个时候神可能会改变你肚子里面这个胚胎的性别啊，这是他们的说法。40天就会产生胚胎。还有呢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知道圣殿的门口有那个禁池，禁池呢他们用40一个计算的一个单位，或者是比如说加仑，40加仑的水放下去，然后人进去里面浸泡在这里面，在起来的时候我们说它洁净了。当40昼夜过了以后，方舟上面的人洁净出来的。犹太人在讲到挪亚时代洪水的时候，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他们说40昼夜的下雨，其实那个时候不会让人或是牲畜或者是我们说海里的鱼完全的死掉，而是再过来的那个150天，他说地好像分开一样，水从地底闷出来。你知道地上出来的水我们叫温泉，是热的水，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水里面我们可以游泳，我们可能可以活，但是如果你在温泉里面，那连水海里面水里面的所谓的鱼牲畜就全部都会死掉。然后这是他们的说法，不是因为下40天的雨是因为地底，我们知道地上也有水，我们的地球是上水，上面有水下面有水，深放进空气在里面的，才分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所以当地上的水上来的时候，就让这些所有的牲畜人就死了。那我们要想那个方舟为什么神开门在右边，很多犹太的人他们在画这个图的时候，他们就讲，他说因为这个门呢是神亲自从外面上锁的。你想想看，40天如果挪亚可以从里面开门让人进去的话，他听到这么多的野兽昆虫，甚至我们所谓的人在旁边喊叫哀求，他会不会动恻隐之心把这个门打开呢？或许。但是神的智慧，他这个方舟的门设在右边，是从外面上锁的。好，所以呢在犹太人他们说，其实整个世界当他们在讲基石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妥拉，第二个就是他们的祷告祈祷，第三个是他们的悔改。所以呢，在神开始挪亚要挪亚造方舟开始造的时候，一直到洪水之间，其实神给人很长的时间让他们可以悔改，但人没有悔改。所以我们常说，如果说洪水是为了惩罚，所以有很多时候所谓的惩罚其实为了是要警告别人，纠正自己，让人看见原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会被惩罚原来你怎么样所以会被惩罚我要小心，我要纠正我自己，我不可以跟你一样。那惩罚的条件呢，在犹太的智者他们是这样说的，要看怎么样判断这件事情严重不严重它到底有多严重。 啊，是只有轻轻的，那严重性到底是怎么样？第二个，在当时代是不是非常的普遍？也就是说，可能普遍的话呢，罪就轻一点。还有多大的诱惑能够诱惑我们？第三个，多容易去做啊？如果说我们说到钱啊，可能有的人他觉得，哎，银行去抢银行啊，这个不太容易。可是如果我看见我的弟兄姐妹，哎，他们的皮包放在那里，正好有钱，我拿走了，哎，这个就比较容易。所以有些时候，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有罪没罪，罪的大小，我相信在神眼光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亚当，我们知道他被逐出伊甸园，到他死总共930岁。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其实马土沙拉还活着，跟亚当之间他们有并行。从亚当到挪亚总共有10代，所以当洪水的时候，我们说到挪亚正600岁。所以呢，整个从神创造一直到第一次神要灭掉他所造的人，他后悔造人的时候，只不过区区的1600多年。那我们看到，我们知道马土沙拉他死的时候犹太人是说死了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洪水就来了。那我们来看马土沙拉的儿子拉麦，他死的时候777岁，跟马土沙拉时间非常的接近。那我们想想看，挪亚的爸爸拉麦，他是死在洪水呢，还是自然死亡？所以我们值得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所以到创世纪第7章第6节讲到洪水患难的时候挪亚就同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儿妇，他们就进去方舟躲避洪水所以呢，所有的牲畜都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正如神吩咐挪亚的，而且在那里过了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所以我们知道，在挪亚进去方舟之后还有7天的时间才有洪水泛滥。所以神呼召挪亚进入方舟，7天之后洪水就开始来临。那我们知道，这代表的7年大灾前教会的一个类型。所以或者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在谈我们到底是灾前灾中还是灾后，各个说法都不一样。借着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给那些称为义的人 Zadi 的人，他们可以从世界中的邪恶中间被提，而且可以幸免愤怒，神的愤怒临到。第7章第11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雨，降大雨在地上。所以这个雨不是滴滴滴滴滴，是好像倾盆倒水下来。为什么是2月17号呢？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有一本类似解经书叫 Jubilee，3章第18节，他说亚当在创造后，在伊甸园他总共待了7年，所以在2月17号的时候，蛇就来引诱夏娃。所以那一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犯罪到了顶点，也就是在那一天，神用水来洁净了那个到达顶点的罪。所以启示录第16章有讲到第7位天使，他把碗倒在空中，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身上。同样的，我们来看对比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比山高过15肘， 山岭都淹没了，凡在旱地上的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所以呢，有很多犹太圣贤他们就在算，他们觉得挪亚在建造这个方舟大概75年中间。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说到，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风，希伯来文如啊，圣灵我们翻成，但是它是一个风。所以我常常讲，有的人就问啊，你怎么知道你的神是真的？你见过吗？我常常说，我吹一下，你有感觉到吗？你看到风吗？你看见我吹出去的吗？没有。所以神的灵如啊，跟出埃及记第14章第21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如啊，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那就有很多人说，甚至有一些神学院的老师说，神的灵从来没有在创世在旧约出现过。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如啊，神的风如啊。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已经有圣灵存在了。好，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那是提斯利月17日，那是什么？是苏克祝棚节。所以神给了个方舟作为暂时的居所。到了10月初1日，过了40天，又是一个40，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乌鸦去飞出去，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要看看水从那地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所以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就把鸽子接进了方舟，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凝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因为植物开始生出来。鸽子叼了新凝下来的橄榄叶子，就预表着，我们知道橄榄预表的以色列。罗马书第11章第7节说，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让我们成为蒙爱的 be love。 所以挪亚又等了7天，放鸽子出去，鸽子就没有再回来了。所以挪亚601岁，正月初一，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他就看见地面都干了。到了2月27号，地就都干了。再一次看到2月27号，创世纪第8章第13节，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我们知道正月初一日是逾越节，2月27号地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洪水过后，神再一次的更新了那个世代，好像重新启动一样。我记得在前不久有一位姐妹，她问我，她说这个更新新造的人到底希伯来文它是怎么解释的。那我就去翻了一下，研究了一下。或许当在翻译圣经的那个时代，我们并没有电脑，所以我们很难知道，我们就说是一个更新或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新造的人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似乎有点困难。什么叫新造的人？就像尼哥底母问耶稣一样，难道我要重新回到我父母的肚子里吗？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 当我再一次再往下去看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字，叫做重新启动。当我们刚开始在做电脑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个，我的电脑宕机了，怎么办呢？我常常记得公司里面的管这个电脑的人就说，哦，那就重新启动，回到原点 reset， 就是这个观念。神创造我们时候的 DNA 在我们被创造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经过了不管你经过了什么什么样的过程，或者是犯罪或是什么，但当你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你再一次的 reset， 重新的启动你原来的那个 DNA， 因为神创造你的美好就在那个 DNA 里面。所以你知道，如果你没有挖根，其实你不太容易了解这些希伯来字它如此的奥秘，如此的让我们觉得很贴切。好，在犹太的有一本书叫做 Jubilee， 我们刚刚讲到它记载了挪亚出方舟呢是在七七节前几天，使他能够建立祭坛。所以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说神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所以神以彩虹为记号立约在许伯奥那一天，七七节的那一天。所以彩虹，神与人立了约。地还存留的时候，架墙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定耶和华的摩一定。所以呢，当神再一次的 renew， 再一次的启动了原来的那个创造，他再一次的宣告永不停息。所以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十一节说，他们到了第三天准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降下妥拉。所以使徒行传，当门徒聚集降下圣灵，所以七节这一天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与耶稣的门徒肢体一起聚集，一同祷告一同欢乐。七七节的那一天，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神的心意从头到尾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魔鬼的心意是什么？魔鬼的心意却是要毁灭神的儿子以及所有的后裔，让人绝种，这就是魔鬼的心。第九章第八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把洪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所以我们知道，每当我们抬头看到彩虹的时候，神说是提醒他不再用同样的方法灭绝他所创造的人。所以彩虹的出现事实上是与下雨是有关系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挪亚开始做农夫了。九章第二十节，他说，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的两个弟兄。有很多的说法会讲到为什么挪亚到底当时他的儿子含对他做了什么事，迦南对他做了什么事。但是我们在圣经上面并没有完全的很明白的明确的看到。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当挪亚他喝醉的时候，他需要人的帮助，但是他的儿子含 跟迦南并没有帮助他的父亲，所以没有给需要的人帮助。再来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他出去去讲给别人听，这个口气中间带着嘲讽讥笑的那个口气。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往常常在讲 Lashon Hara， 就神很厌恶那些嘴巴出狂妄或是 不敬虔的话语的 Lashon Hara。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两样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这边讲到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那个时候，那块地方居住的是一些巨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40个探子，当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回来说他们看我们好像是蚱蜢一样。所以那个地方住了很多的我们知道是所谓的巨人。所以韩的许多后裔，其实他们建立了很多的国家，其中的很著名的一个就是埃及。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前住的那块地方住的，其实就是韩的后裔。第十章我们要谈到的是家谱。我们看到韩的儿子是古实，古实又生宁木，他是世上英雄之首，英勇的猎户。这里犹太人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传说说给大家听。他说当亚当跟夏娃被神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呢，神给了他们 garment， 我们都知道的好像是皮子衣服其实它是一个 garment， 在圣经原文上面。那这个 garment 呢，就有点类似我们常说在犹太人的圣贤说亚当是第一位祭司所以这个 garment 就是祭司在穿的他一路一路传下来，我们觉得应该是要传给长子吧。但是呢，据说韩他的儿子古实就偷了这个 garment， 然后传给了他的儿子宁木。所以当宁木披上了这个我们所谓的祭司的那个 garment 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英雄的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是成为一个英勇的一个猎户，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野史说给大家听听。所以洪水过后，人类就开始分散建立了邦国 Goyim 开始建立。这里记载是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听起来觉得好像很无趣所以我曾经讲过，我常常看着这个谁生谁谁生谁的时候，那我的圣经是读得特别快的。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很多的地名是因为人名来起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地名的时候，你回头去看这个人到底是他出自哪里。所以这是一个圣经可以告诉我们说这块地方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就像创世纪十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亚兰是亚伯拉罕原来居住的地方，其实是闪族的地方。所以第十一章我们要进入巴别塔。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他们讲的是希伯来文。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就像亚伯拉罕跟罗德，当他们在选择地的时候，罗德看那片平原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就选择了那块平原。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的眼目的情欲。所以呢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了要传扬我们的名。他们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他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事实上他们真的会被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个时候说巴别塔事件混乱言语就出现了70种语言，代表70个国家。祝棚节有7天每天呢都要献上公牛犊，所以要为70个国家赎罪。所以我们知道 Goyim 这个字其实是指着全世界。 那妥拉接着继续的说的是闪的后代，那最主要我们要来看一看闪的后代他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所以闪 生了亚法沙，亚法沙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拉吾，拉吾生希路，希路生了拿赫，拿赫生塔拉，塔拉生亚伯兰，亚伯兰拿赫然后生了哈兰，哈兰生了罗德。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说，塔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跟哈兰。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前。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沙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跟义加的父亲。犹太的解经家他们说，其实沙莱就是义加，但是这个说法有点存疑。为什么？因为当亚伯兰下到埃及对法老说沙莱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可是呢从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拿赫他娶了哈兰的女儿，我们可以看到在往后那个脱鞋之家，也就是说当你的弟兄过世的时候，你有义务要照顾他的眷属。所以我们看见拿赫就娶了密加，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对于闪的后裔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一路下来看到的是亚伯拉罕产生了以色列国。再往下接着我们就看见弥赛亚耶稣啊来的。有趣的是亚伯兰的父亲塔拉据犹太人的说法，可能最初是被神呼召来继承应许之地的，因为他带着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罗德远离了加勒底的乌尔，就进了迦南地。然而好像他失去了那个呼召，因为他到了哈兰就在那里定居，就没有再往前走，所以他就死在那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见神为应许的种子所预备的弥赛亚救主，就从亚当到挪亚时代，从挪亚到犹太人之父亚伯兰也有时代。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读以赛亚书54章11节到55章第5节，这是第三个安慰的先知书。我们读到当你悔改的时候，你就会带来喜乐，你的儿女都要受神的教训，你的儿女要享大平安。正如洪水那犯罪的那一代人，只有挪亚和他的儿子儿妇共八人仅存，神在当世代为自己保留了余民，并且有一天会带来以色列民族的完全的救赎。神的计划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意料，神总是会放一些他没有拜过巴利的我们知道先知。当神的祝福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向左向右开展，激励我们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住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这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思想就是你当你听了你就去行。当我们今年度再一次的读创世纪 Bereshit 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来思考在这本书中神对我们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真的说我们要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行在他的话语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共同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知道你是不轻易发怒主，是因为当世代主他们已经与你创造时的美好完全的不同，至于你伤心要来灭绝那块地方。主，你再一次的让挪亚存留重新的启动 你所创造的 DNA。 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有恩典有怜悯。谢谢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我们也看见人心的败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患难中间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主，我也求你以慈悲为怀，主，求你减少那个日子，主，免得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得救。主，为了你的选民的缘故，主，你要将那日子减少，一直到我们见你面。帮助我们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行在你的心意里面，与你对齐。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